家好，欢迎收听221电台，我是苏打开的，大家也可以叫我苏打太太。那这一集呢，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曾经在国小的时候有转学到中国念过书，然后原本还在烦恼说该跟大家分享什么、推荐什么，结果就突然想到我有这样的经历，想要分享给大家。因为我看很多人都是分享日本啊，然后可能美国、英国之类的，那我想说不知道中国的大家会不会有兴趣。对，那我没有任何的政治立场，就是跟大家单纯的分享描述我当初看到一些我认为跟台湾不太一样非常有趣的地方。那废话不多说，我就开始跟大家分享啦。那首先呢，我会先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曾经在读书的环境跟我还有在另外一个比较乡下的地方生活过。那如果要分级的话，就是分四级，就是成非常发达到不发达的四个程度的话，我在读书的地方应该算是第三级跟第二级中间，对，然后可能偏第三，落后一点。然后我在生活的地方，就是曾经就是只是暑假那一种生活的地方的话，算是比较第四级的，就是真的是一个蛮乡下的地方。那我那时候生活在一个蛮乡下的地方啊，他们那里如果你要上厕所的话，有些地方是没有厕所的，然后你要到就是他会有一个地方可以让你就是上厕所，然后那个地方是就类似粪坑那样，也就是说你就会看到上面有两块板子，然后你要走上去，然后踩到那两块板子上面，然后你再就是把你的排泄物什么的就是往两块板子中间的缝隙，对，往下，然后底下如果你看下去的话都会看到就是咖啡色一片，因为都是粪便，对，所以就是一个非常原始的一个粪坑。但我其实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清理的，就是可能挖出来吗，还是它会跟着旁边的土壤消失掉，其实我不太清楚。但那个量看起来是蛮大量的，我认为应该不是会让它放在那里给它就是让它自己挥发掉，应该是有把它用在其他肥料啊之类的地方。然后另外呢，他们其实不管是在，我不知道很发达的会不会啦，但有一些地方呢，它可能就是你可能要离开房间，然后走去别的地方上厕所，所以晚上的时候可能会因为太黑不方便，他们就会在房间放那个尿桶，就是一个桶子，然后小小的洞，就不会说到很大啦，然后让你可以就是对准，然后在里面上就是尿尿，就仅尿尿而已。然后呢，你可能隔天早上的时候再把它拿去厕所倒掉之类的。然后像我觉得台湾就比较少这种状况吧，除非是婴儿可能还有可能，不然基本上我觉得台湾人不太会使用尿桶这种东西，更不用说粪坑了。对，我相信在台湾现在应该是看不到的，只是因为可能中国是一个非常大的国家，不是每个地方发达都就是都很发达，都差不多水准，所以我觉得我可以在中国体验到那样的一个设施，然后也觉得蛮酷的。对，然后再来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因为我那时候在比较乡下的地方生活的时候，他们都会去采茶叶，然后他们去采茶叶就是很辛苦，就采一整天这样，然后你还要带回家，然后一袋一袋的都要把它拿出来，然后给它挑过，就是把茶芯挑出来，就是你看那茶叶一大片啊，其实他们要的就茶芯，所以你把茶芯挑出来以后呢，然后你就是把那一些茶芯拿去他们那里附近会有一个茶叶工厂，然后你可以看到里面的人正在制作那些茶叶跟收购茶叶，你就可以把茶叶拿过去卖。然后因为我在台湾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现象，也有可能有，但我没有经历过。然后我在中国看到的时候就觉得蛮酷的，因为就他们有些妇女可能就是负责做那个工作，就他们可能不会有其他工作这样，然后就以那个做一点小家用，所以我觉得这一点也是非常酷的地方，因为台湾应该不太多这种情况吧。对，然后 另外那里的电动车呢，其实都比摩托车多很多。那这样的原因是因为他们那里的驾照其实非常难考，然后我还听说就是如果你要考汽车驾照的话，你是比如说你可能好像好几个小时要空下来还是怎样，反正就是你会变得基本上不能去上班的样子，因为你要跟其他也要考汽车驾照的人一起开同一台车，所以可能一台车上像我们台湾可能就两个人，就是教练跟你，然后你如果是在中国的话，你可能就是一台车里面四个人就坐满了这样，然后一个开完换下一个下来，然后换下一个上去再让他开，这样就是他们是轮流开的概念，可能是因为人很多的关系。然后而且他们那个好像就是如果你要过那个证照的话好像也要很久很难，所以你基本上有时候你要认识那个教练你才可能可以过，或者是你才可以很快的就过那个证照，所以其实在那里考试是非常麻烦的，甚至连考摩托车你都是要就是缴钱对，然后去上课，然后你才可以考试，不是像台湾一样，就是你缴钱，然后你笔试、口试，路考就，对，就直接考了，你不需要就是再去上课之类的。然后他们那里是需要的，所以呢，他们其实很多人都是骑电动摩托车。但其实我就是很不理解一点，就其实我觉得电动摩托车也跟摩托车差不多。那他们既然摩托车那么严格，为什么电动车完全没有标准？就是你只要有电动摩托车，你就可以骑，好像18岁以上吧，还是怎样？反正就是相对标准低的非常多，所以我对于这一点其实还蛮好奇的。然后就是我那时候在生活的地方，就是没有读书的地方，比较落后的地方那里呢，他们其实是用灶煮饭的，然后还有用泉水，就是拿去烧水洗澡，跟舀水舀泉水来喝。对，真的是非常的原始，就是你进去就会觉得那个建筑很像三合院，然后他那里会放一个四四方方的缸，就是一个石头打造出来的东西，然后那个泉水会跑到那里面，然后他们就会把那里面的泉水捞出来，然后拿去烧水，拿去洗澡，或者是拿去就是拿来喝，这样可以直接喝，因为它是真的泉水，然后是干净的。对，然后他们用灶煮，也就是也是用灶来煮水，然后甚至真的回归非常大自然的一个生活。然后我在那里体验了大概有两个多月，其实这样体验下来呢，虽然我觉得最不方便就是要烧水洗澡，但其他部分其实过得我觉得都也算不错。所以就是我在上日文课的时候就有一题就是有问说，就大家喜欢田野还是就是乡村还是都市，其实我觉得我两种都可以，因为我在那里生活过，我知道就是那样的就是很原本的生活呢，其实我是可以接受的。然后就其实蛮讶异的，因为我是一个感觉没办法过那种乡村生活的人，但其实我可以，我生存意志真的超好的。对，然后我在生活的地方呢，他们我觉得中国的有一些东西真的是非常好吃，但有一些东西可能会让人有点意想不到，像是他们那里有一个宵夜叫做鸽子汤。对，它就是鸽子的肉然后加上汤，然后可能有一点中药吧，然后就是你晚上如果想要吃宵夜的时候就去买鸽子汤加上那个炒米粉，真的是超棒的选择，真的超好吃。就我小时候其实还没有对于一些不常遇到的食物可能会太排斥之类的，像什么狗肉啊什么，没有啦，狗肉我真的不行，但是鸽子汤我小时候就觉得还可以，然后我就有尝试过，可是真的很好喝，对，我就爱上了，真的。对，我现在有时候想到还是会有点想念。然后他们那里的热豆花也很好吃，就是他们路边都会摆那种就是小 小路边摊，然后它就是一台车子，然后里面有热豆花，然后跟黑糖，然后你过去点完以后呢，他会拿一个塑胶袋帮你倒进热豆花，对，这样会有一点塑化剂吧，反正他就会倒进热豆花以后呢，然后倒进一点黑糖，然后插上一支吸管，然后把塑胶袋包起来，也就是说你就可以边提着，然后边用吸管吸里面的就是黑糖热豆花，其实真的非常好吃，就是你那个如果想要吃一点东西的时候啊，那个真的很方便，因为你提着然后就可以吸，然后又里面的黑糖又甜甜的，对。另外呢，他们的早餐也非常好吃，就是他们早餐是有那种拌面，然后台湾的那一种拌面啊跟中国其实不太一样的，就是中国吃起来真的有独特的味道，然后我真的非常喜欢那个味道，那可以说是我在中国最爱的东西，那个拌面真的好吃到不行，然后又很便宜，我记得应该换算台币可能也才30块吧，那里的物价其实算是非常便宜的，然后加上他们如果你早上出门啊，然后你要吃早餐的话，基本上他们的早餐店都是卖拌面，然后你可以看到很多家，然后我会有特定喜欢的，然后你就去那里点一碗拌面啊，然后点一碗汤这样，然后吃完就很饱，然后就可以准备去上学。然后呢，他们那里的馄饨汤也超好吃的，就是我吃过那里了以后啊，我就觉得台湾的其实有点普通。对，那里的馄饨汤就是有一家啦，我就吃过有一家，可是我后面再去中国的时候那一家好像倒了，对，可是我真的很怀念那个味道，那真的超好吃的，所以我觉得中国的食物其实没有大家想象中的那么不好吃，对，就真的是一些民间小吃可能要再去多挖掘，然后才可以发现到好吃的名单。然后现在要跟大家分享的呢，就是我在那时候学校的生活了。那我那时候在学校的时候，我是插班进去的嘛，我是转学过去的。然后我读的那一间，因为我是要转过去，并没办法读公立那一种，所以就只能帮我转到私立。然后我那时候读了半个学期，那半个学期呢，大概缴了25000块到20000块之间，对，就是一个非常贵的学费。我觉得我虽然不知道台湾国小的学费是多少，但是我的高中学费也才16000，再可以扣掉一些什么奖金啊什么的，然后可能也才就是10000块，所以我觉得那里25000到20000真的是超夸张贵的。然后那里呢，其实你在就是那个小学，我记得国中以后好像就不需要，可是你小学前如果你在那里面升旗，你是需要戴红领巾的，对，就是那个我记得应该是毛泽东开始出现的，就是你要带有那个，然后才可以象征爱国的心情，然后你就是要带那个升旗。另外我记得因为记忆有点久远，但好像其实除了升旗以外的时间也都要带着，所以要是你没带的话呢，你就是得去买或者是回家拿，那如果你家很远的话，你就是想要赶快在附近买嘛，所以基本上你在学校的附近的书局商店你都可以找到卖红领巾的商店，超夸张，就是你要是没有带那没关系，你就在附近买一条，然后很便宜啦，然后你就买了然后进学校这样，所以我就觉得这个现象真的是非常有趣，台湾完全没有这样的状况，顶多是我国小的时候会升旗要戴帽子，然后就那样，然后你升旗完就可以拿下来了，可是戴那个红领巾就感觉是不同的意义，戴帽子感觉好像是好像记得是象征什么德智体群美嘛，我也不太确定，但戴红领巾象征的是爱国，真的是从小就是给你灌输要爱国的观念。然后他们那里就是其实他们学生都很认真上课，就我那时候去的时候其实有吓到，就是如果老师问问题呢，他们基本上都是呦呦呦老师呦呦呦这样子，就非常的热情，反观台湾学生其实不太敢讲话，因为就我觉得台湾这边真的会比较内向，就每次老师问问题哦，大家就会你看我我看你，然后就不讲话，超尴尬的，可是在中国其实不太会有这样的感觉，他们其实是非常好学的。然后呢再来就是要分享，就是其实光是在学校外面啊，就常常会看到一些 计程车之类的。但是呢，大陆的计程车不止车子，他们连摩托车都有，就是如果你想要搭摩托车也可以，然后你就上去，然后跟他说你要送到你要到哪里，他就会送你过去，然后你一样像坐车子一样付他钱，就这样，然后就非常简单。可是我现在想起来，我怎么敢做那种东西，因为我有时候也会做，然后我就想说，就是那时候可能会想说没关系，但我现在就会想说也太危险了吧，摩托虽然车子应该也很危险，可是感觉摩托车更能肆意妄为把你带到别的地方，我就觉得超可怕的。现在就是小时候胆子果然很大，然后就觉得很酷，因为台湾的话就是计程车大家想到的都是车子，那他们那里就除了车子以外还有摩托车。而且除了摩托车以外呢，他们其实还有三轮车，对，就是人力的那一种。我记得我第一次去的时候就吓到，因为就有三轮车，然后你就坐上去，然后他会在那边骑脚踏车载你去你要去的地方。我超傻眼的，就想说天哪，这人也太强了吧，他都不会累吗？我现在想起来是觉得很强，现在应该也都还是有，但可能有变少。反正我觉得这个真的现象真的超酷的，因为就我在台湾真的从来没看过，顶多看到小孩子骑那种两轮的车，然后旁边有辅助，然后那个真的是没看过有人骑着三轮车，然后后面可以载人的那种。而且在学校外面啊，我印象很深刻，就是你在学校门口旁边，你就可以看到有一个在卖麦芽糖饼干的。那他会拿麦芽糖饼干，然后不知道是怎么用，反正他就可以用出那个一些图案的造型，然后你就是可以跟他买，或者是你就用抽奖的，然后他就会有那个转轮滚轮对圆轮盘，然后呢就看你是滚到哪里，然后你就可以获得那个图案的那个麦芽糖饼干。然后那个图案真的很精致，就是那种细细的麦芽糖线，然后绘制出来的一个精致图案，然后也蛮大的，就可能比你的脸还要大，然后就觉得那超酷。而且那也很便宜，大概可能3块到5块人民币吧，所以就可能15块左右，就真的是很适合小朋友会可以去买的，因为就是很可爱，然后又很好吃，然后又很酷这样子。而且他们那里就是没有在午休的，就我相信很多人应该都知道，好像只有台湾的就是教育是有午休时间，其他地方没有。然后在大陆的话在中国的话你是没有午休时间，然后你到中午时间的时候你是要回家吃饭的，而且他会强制你要回家，所以那段时间就是你不管怎样你一定是要离开学校，所以你就是不能在学校逗留。但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你可以让人家选择要不要回家吧，我不懂为什么一定要就是离开学校。然后反正就是他是不会让你在学校里面，然后就是在里面逗留之类的，可能也是怕你就是怕家人担心说怎么你都没有回家这样子。不过就是我觉得我宁愿待在学校，因为老实说你回家然后你在那里休息一下吃个饭时间也差不多了，尤其我那时候住的地方已经不算远了，可能有些人家里更远，然后我就觉得那样其实有点麻烦，就你又要回去然后再回来，然后就感觉很浪费时间，因为你可能也没什么休息到，你就要回学校继续上课。不过那里的下课时间就是会比较早，毕竟就是那些其他地方其实没有像是台湾一样上课时间这么长。哦，而且就因为他们那边不是用注音嘛，他们是用拼音，就罗马拼音。然后我那时候要去那边读书的时候，其实花了大概2个多月的时间，就是在学习那个拼音。然后我妈那时候就觉得我很笨，因为她觉得我怎么都学不会。然后我就觉得那真的很难，因为我以前就接触的都是那个注音嘛，然后你就突然要我学那个，我怎么会？然后结果我觉得真的超神奇，可是我真的没有胡乱，就是我就有一天做梦，然后我就梦到就是人家跟我说要，就是神明跟我说那要怎么就是怎么学，然后告诉我就是就是一些规则什么，就是告诉我要怎么去拼它以后呢。然后我那一天起来以后我就会了，超夸张，我真的没有骗人，就是我就真的有梦到，然后我起来以后我就跟我妈说，欸妈，我觉得我会了，不然你来考我看看。然后结果天哪，我真的会了，真的超夸张的。但说不定也有可能是因为我在 就是梦里可能自己在复习，然后慢慢厘清，然后就会了。因为可能本来也大概有一点基础，可是我还是觉得很神奇，就是做梦起来，然后我就突然很有把握，然后就我就会了。然后我就考他们的转学考，就是你要考进那个学校，然后你就是要考那个试。然后那时候我考那个试的时候，他还给我出那个一些课文，然后我从来没有看过，因为我只有搞懂他们的拼音，然后跟我原本在台湾学到的东西，然后我没有想过他会考课文，结果他竟然给我考课文，我完全看不懂。然后我那时候看到那些题目的时候，我就觉得天哪，我完蛋了，真的完蛋。然后可是后面还是有进去，可能是因为是私立的关系，就蛮容易的，基本上考试可能就只是一个名目。然后我那时候就只有读半个学期，因为后来我那时候是因为我妈有事情要回大陆，然后我回中国，所以我就有跟她回去。然后后面就是她办完事情以后呢，我就又回台湾，然后就再转回我原本的学校。而且他们那里的摩托车啊，是如在像你在台湾看到摩托车前面顶多就放一只小雨伞，就是给手机遮雨的或遮阳之类的。可是你在大陆，你在中国，你会看到前面立一只雨伞，那只雨伞超长，就是前短后长，然后它后面长到就是盖住你的那个你的后座椅，所以等于说你坐后座的人都不会被上面的雨淋下来淋湿，顶多也就是从前方来的雨会淋到。所以他们真的是非常的懒，就是可能有时候不穿雨衣，就是直接用那个伞，然后固定在那里，然后你就下雨的时候可能就不用用雨衣，然后你在就是太阳很大的时候，就是也可以直接遮阳这样。而且那时候我去那里最意外的一点是，因为我在台湾写联络簿的时候写的都是90年那样子，对，我记得我是90年的时候去的，天哪，超久了欸。等一下，是90年吗？不是啊，90年我还没出生，是97年还98年吧，反正是我国小一二年级的时候。然后呢，那时候我去他们就是也有要写类似联络簿这样，然后我写的就是我们民国的年份，然后他们就问我说这是什么年，他们就说现在不是2000多年吗，然后我就觉得很奇怪，就是他们看不懂民国吗？然后因为那时候历史什么也都还没上到嘛，我根本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不知道。然后呢，我也没有把这件事情说出去，然后就我也没有问，就是我那时候住在就是我亲戚家，然后我也没有问他们，反正我就一直觉得很纳闷。然后呢，就那也是因为这样，然后那时候在那边就是要养成写西元的习惯，然后后面到长大的时候才发现，哦天哪，原来是因为就是一些历史的纠葛，所以我们使用的年份可能也有些人会使用的不一样，像有些人可能就习惯使用民国嘛，所以他们可能也不知道，然后就觉得哦天哪，好酷哦，就那时候竟然不知道这件事。不过幸好那时候什么都不懂，所以就是虽然是从台湾转过去，也是跟那里的同学相处得很和平，就不会说因为可能现在因为一些政治的关系，然后搞得很敏感。总之呢，就是这样介绍下来啊，其实我觉得在中国生活的一些就是一些经历，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就我不会感到不开心，然后也觉得蛮快乐的，然后也觉得就是因为这样我的人生好像又多了更多的体验，然后再加上就是遇到那个就是用灶煮饭，然后用泉水喝水，这些事情都感觉好像扯得很夸张，然后用粪坑也是，但说真的就是感觉好像很扯，但想起来还是觉得一切都是有可能发生的，就是世界无奇不有嘛。然后不过红领巾那个我真的太意外了，因为以前也没接触过这方面的东西，所以那时候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要戴红领巾，然后到长大以后才发现，天哪，竟然我也经历过那种时期，就觉得好酷哦，天哪。其实我觉得我还蛮感谢那时候可以经历那一段时光的。那今天以上就是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些我曾经在中国体验过的东西，我发现跟台湾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然后就是我只有挑出几个就是我认为很不一样，然后我认为很特别的跟大家分享。那如果大家有想要知道更多关于中国就是生活的情节的话，也欢迎告诉我，然后呢我可以就是跟大家再做多一点分享。 那最后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的 Apple Podcast 上面终于有了第八份评分了，真的好感动。然后呢，希望大家如果也有更多的回馈想要告诉我的话，也可以到我的 Apple Podcast 上面留言评分，或者是搜寻我的 Instagram SUDAKAEDE， 然后呢私讯告诉我也没有问题哦。然后如果有更多想要就是想要听的主题也欢迎告诉我。然后呢在前两天的时候，我又有申请 KKBOX 跟一个 HOOST 的 Podcast 平台，所以大家现在在上面也可以找到我啦。那希望大家可以去搜寻然后追踪关注我。然后今天有一个粉丝就有跟我说，就是他有关注我的 KKTV 跟 Google Podcast， 然后我就觉得超开心的。那然后我原本要去上班了，然后就觉得就是一整天都有动力，所以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啦。那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希望大家会喜欢我今天的分享内容。然后如果有任何需要改进的地方，比如说话方式、介绍的顺序，然后跟主题介绍的核心方向发展，就是如果只要有任何一点点需要就是改进的话呢，都欢迎来私讯告诉我。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咯，拜拜。